从丹药到枪炮，美国汉学大咖欧阳泰作品讲解火器战争时代世界史上的中国军事格局。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高明播讲。欧洲的强和中国的强。20世纪中叶，一位欧洲的城堡专家回顾了中国的城墙是多么宏伟，令人赞叹。在中国，直到今天，主要的城镇都还环绕着坚实高耸、无法逾越的城墙。相比之下，欧洲中世纪的城堡简直不堪一击。有没有可能，高耸的城墙正是中国火炮和欧洲发展迥异的一大原因呢？中国的城墙这么厚实，修得这么有技巧，并且无处不在，这让早期的火炮，即使是欧洲的巨型火炮，都难以取胜。实际上，在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当欧洲人开始重建可以抵御加农炮炮弹的城墙时，他们采用的建筑原理和古代中国是极其相似的。只不过，中国传统的建筑城堡的技术比火炮乃至投石机都早太多了。墙在传统中国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它代表了政治权威和王权。学者伍子胥被问到如何建立一个国家时，据说他是这样回答的：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从近至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食仓廪，置兵库。一座城只在有城墙环绕之后才称其为一座城。汉字城常常就是城墙的意思，汉字国和邑也有城墙的象形。城市史学家徐义农写道，修建一座城市的城墙可以解读为等同于建立一个国家。中国人对宏伟城墙的爱好，甚至从史前时期，他们的祖先用巨大的防御工事把村寨环绕起来时就开始了。龙山时期，新石器时代的小邦城子牙就是由一段宽8到10米的长围墙环绕。到商朝，中国城市的城墙就更雄伟了。商朝城市郑州一直是重大考古研究的对象，那里的城墙有10米高，底部超过20米厚，顶部也有5米厚。下一个千年，中国人继续修建高广的城墙。明朝，几乎所有县省的省会都有高墙防卫，墙底部厚10米至20米，顶部厚5米至10米。欧洲的墙就大为逊色了。罗马人是欧洲古代最擅长修建城墙的。罗马城墙通常有10米高，和中国很多城墙的高度差不多，但厚度只有1.5米至2米。罗马最宏伟的墙要数罗马城的墙，它的塞维安墙底部可以达到3.6米厚。在奥勒留皇帝统治下，重建的城墙最终达到约4米厚、6米高。远离帝国的罗马城墙也能达到4米厚，比如戴克里先时期的萨克逊海岸城堡城墙就有4.3米厚，这比同期的中国城墙薄了很多，后者通常在底部就有20米宽。西方最高大的城墙应该就在君士坦丁堡，外墙厚2米，内墙厚4米，中间间隔15米的无人区，那里的防御一直以来广受应得的赞扬。我们已经看到有人写，君士坦丁堡在文明世界里就是以城墙坚固、防卫严密而著称的。还有人把君士坦丁堡叫做最无懈可击的古代城堡体系，但是君士坦丁堡外墙的厚度也只有中国主要城市城墙的1/10，更为敦实的内墙也只有1/4到1/3。实际上，中世纪的绝大多数时期，欧洲大部分城镇是没有墙的。有些学者认为，在1200年左右的日耳曼地区， 只有12个镇子有真正的城墙，其中还有9个是罗马时代遗留下来的。法国和英国的镇子通常也没有墙，除非是有罗马时代的墙保留下来。不过，这并不是说他们毫不设防。许多欧洲镇子是用壕沟、栅栏和低矮的泥巴墙围起来的。12世纪和13世纪的日耳曼镇子也是如此，泥巴墙有时也会垒得很厚，但总是很矮，也很简陋。12世纪赫里福德，英格兰的泥巴工事底部将近15米宽，但只有3米高，只铺一层碎石防止溃塌。无怪乎，在13世纪就被石墙给代替了。赫里福德并非孤立，在13世纪和14世纪，全欧洲都筑起了新墙，有时候会赶上罗马城墙的厚度、高度和长度，但极少超过。中世纪后期，法国的大多数城墙厚度通常不超过2米，英国的更薄，南安普顿的只有 0.76 米厚，史鲁斯伯里的只有 1.37 米厚，英国其他城镇的墙和法国的厚度差不多，布里斯托的在 1.5 到 2.5 米之间，巴斯的是 1.9 米，纽卡斯尔的有 2.1 米。这样一个事实就很说明问题。西方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经常用非常厚实来形容一些在中国语境里非常薄弱的城墙。比如，凯利·德弗里斯和凯伊·史密斯写到法国南部纳雅克在1253年修建的要塞时说，它的城墙亦是非常厚，测量可达 2.2 米宽。或者，当他们写到中世纪后期的法国城墙时会说，非常宽阔，大多数测量的厚度将近2米。当然，德弗里斯和史密斯是在欧洲语境里来做对比的，但仍然值得指出，他们口中非常宽阔的墙不及中国城墙平均厚度的十分之一。实际上，就连中国长安城的市场城墙都比欧洲国家的都城厚，而市场只是位于长安城里，其城墙比之城市的外墙要薄许多。轰开2米厚的墙当然比击穿15米的容易太多，但这还不是欧洲的城墙在火炮面前如此不堪一击的唯一原因，原因还在于他们修建的方式。欧洲墙是石质的，常常混合着沙砾和碎石，用石灰、石灰浆做粘合剂，这种建造工艺可以上溯到罗马时代。中国墙则是泥土胚子，泥土工事可以吸收火炮的动能，它们在攻击下常常被打得千疮百孔，但每个孔都不会很深，也不至于整座墙都被击垮。你一定想不到，中国的城墙是用松散的泥土充实的，中国人可以用古法夯实筑起坚固的城墙。工匠首先用模板搭一个预定高和宽的框架，再往里铺上一层泥土，压扁夯实，接着再来一层，重复之前的过程，周而复始，直到城墙达到既定高度。工匠撤去木板，再利用它修建下一段城墙。这种土方夯实法造出的城墙异常耐久，有些古城墙经历了4000年风雨依旧不倒。为了避免腐坏，工匠有时要在土方表面包上一层砖头或石头，这个做法在宋朝开始流行。到了明朝，有些城市也这么做。明朝重建的长城就是如此，石头和砖头包裹的是夯实的泥土芯。但夯实法也不是中国城墙战胜火炮的唯一因素，还要注意到，中国城墙是斜的，垂直的墙体受抛射物击打的时候接受的是完全的冲击力，而倾斜的墙体会分散吸收一部分抛射物的冲量。有意思的是，当欧洲人想要改善堡垒的城墙以更好的防御火炮时，他们做出的改变让欧洲的墙变得更像是中国的墙了。在整个15世纪， 欧洲人也开始修筑倾斜的土方，这似乎是从法国和南尼德兰开始的，因为那里的火炮对战尤其激烈。防守方为了保护脆弱的城墙，开始修建泥土的外垒，修筑外垒表面用木板，内部用泥土，并修出一定坡度以分散水平的火力。人们认识到外垒的作用后，这种做法便固定下来，并开始在外垒表面覆盖一层石头。外垒本是保护城墙的临时措施，不过欧洲人很快就要修建新一代的城堡了。新一代的城墙与中国的传统城墙颇为类似，内实泥土，外包石块，比之以前厚实许多，目的是防御火炮，实际上它们确有奇效。曾经破城似无物的火炮不管用了，攻城战变得旷日持久，一两炮过去即城川墙破，守军告降的日子一去不返了。一个佛罗伦萨的外交官写道，在15世纪90年代早期，法国人声称他们的火炮可以在一道8英尺厚的墙上打开缺口。当然了，这位外交官也承认，法国人本性就爱吹牛皮。但如果我们把法国人的话当真，在1490年左右，欧洲的工程火炮可以洞穿 2.5 米厚的墙，在欧洲来说，这是相当厚实的了。这样的工程炮对阵中国城墙能够取胜吗？如果他们瞄准的是11米厚的苏州城城墙呢？11米在中国不过是城墙的标准厚度，却是四倍于法国人宣称能击破的城墙厚度。这种情况下，法国火炮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恐怕不会特别理想。更重要的是，如果欧洲人遭遇的是中国那样的城墙，他们还会想方设法研发出以击碎城墙为目的的火炮吗？不管是15世纪早期的巨型炮，还是15世纪晚期重量稍轻但威力更大的火炮，不管是制造、运输，甚至是开炮，巨型炮都弥费巨大。最大的炮每开一炮要用掉50多公斤火药，后来的工程炮所需火药较少，但开销仍然惊人。学者做过估计，16世纪的加农炮每射一发，相当于一个步兵一个月的军饷。欧洲的君主王公不惜巨资，还是因为火炮值这个价钱。他们知道，火炮一定能洞穿敌城，甚至逼得守城部队投降。而在中国，炮兵就无法回报这样巨大的投资。当然了，中国人还是会用投石车，也许还有火炮，去打击城头的城楼工事。但巨型的夯土城墙是阻碍火炮发展的致命武器，就算是穆罕默德的怪兽巨炮也难以撼动苏州城分毫。不过仅城墙这一点也不能全盘解释西方与中国的军事分流现象。欧洲火炮不仅仅是大，还更有效。1490年，欧洲的火炮达到了一个经典的形制，以致接下去的300年间都无法做出新的改进。为什么经典火炮出现在欧洲而不是中国？这是全球军事史的核心问题。